一起翻到我们今天的讲章，我们讲章记载在以赛亚书，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七节。在你的节目单里面有一个讲章的大纲，我盼望透过这个大纲，我们也能够认识到我们这个讲章的背景跟它的所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今天要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如果有人说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可以短短的借用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把它读起来，我们对圣经有个最基本的认识，我想这段经文就是这段，就是这个经文。这一章代表一个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跟一个观念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神与我们同在。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跟其他的宗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基督教的信仰其他宗教信仰，我们大家都说宗教是劝人为善，这个字其实一点都没有错。我想每个宗教，无论是佛教、道教、犹太教、摩门教，任何的宗教都是劝人向善，所以很多宗教都在劝人你怎么向善，最后你善到一个程度，你在这个信仰里面你超脱了世俗，你成为这个宗教里面的圣者或智者。如果在中国的思想里面，就是你放下屠刀立地什么成佛，所以成为一个佛就成为一个智者，成为一个圣人。可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很大的不一样，严格来说，对，信仰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更成熟，成为更有经验，我们能够处事，我们能有智慧，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爱的神，我们神是一个有智慧的神，他会赐我们智慧怎么让我们活的生命活得更丰富。但在旧约跟新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其实并不是我们在寻找神，或我们可以做得像神一样的好。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很重要的是神要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在旧约里面特别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神与人同在，并不是神在天上，你们什么时候上天堂来找我，或什么你死以后来找我，是当人活在这个世代的时候，活在这世界的时候，无论你走到哪里去，无论你进入到哪一个商店，或你进入到什么地方，什么学校去读书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耶稣的神，他是一个与人同在的神，他在历史中间与你同在，他在创造天地万物里面与你同在，他在自然界与你同在，他在这个大地海洋中间与你同在，无论你飞到高天钻到地下，神与你同在。所以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第一章讲创世纪，其实非常简单，就在创造中间神与人同在。在历史书里面，全部历史书里面讲到什么，在整个历史的过程里面神与他的选民同在。所以在新约里面就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观念，就是圣经上讲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是神，和他投胎转世，圣灵怀孕，成为一个在世这个世界里面历史上面有血有肉的人，行走在这个世界里面，让什么他可以接触到我们，他接近我们。所以是神在这个在世界里面在寻找一些他要呼召的人，要让我们相信神。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容易觉得说是我要信神，对，在其他宗教里面这一点都没有错，你要拜神，你要信神。可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严格来说你发现每个人信仰都是很奇妙，我怎么会当到牧师，我想都不敢想象。我跟我太太求婚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说，欧谦逊，唯一答应我的条件，我要嫁给你，就是你不要当牧师。我说没问题，上帝不会找我当牧师，绝对不会的。可是没想到我就当了牧师了。所以这个神是在寻找人，神在敲我们的门，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旧约的观念，这没有到新约去，就是神要与人同在，神要在我们中间，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带领我们，他要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遭害，经过患难，经过战争，经过竞争，他要彰显说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跟神不与你同在，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来读这一节很这一节很宝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找到了就请听我来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希伯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为应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必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两个背景我们应该有一点基本的认识，就是经文发生在大概西元前73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今天的中东，就以色列这个，我们就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呢，这个国家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征战，就是国家其实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国家南部叫做犹大，北国叫以色列。因为这个犹大这个国家这个国王呢叫做亚哈斯，亚哈斯其实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这其实是一个坏人，而最可怕是这个人不但是个坏人，而且是个怕老婆的人，所以小心做弟兄的，要结婚要建立家庭，第一个不能怕老婆，要爱老婆，但不能怕老婆啊，老婆不要太凶啊啊，所以要让先生，不要让先生怕你，要让先生爱你啊。所以这亚哈斯就是很有名，一个怕老婆的王，所以全国都搞不好，怕老婆的人成不了大事啊。所以他当他看到国家前后受敌，亚哈斯其实非常聪明，他懂得中国一个很好的战术，叫做远交什么样进攻。所以当国家在受包围受到打击的时候，他就想说啊，有个国家叫亚述，亚述很强大，我跟亚述结盟，把我的所有敌人都 wipe out。 所以亚哈斯就要求国家里面跟亚述结盟来拯救他。这大概发生在西元将近我们讲说2700多年的以前，西元前700多年前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战争。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这个神在历史里面掌权，神就告诉当时一个大先知，这个先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以赛亚。神叫以赛亚，你去告诉亚哈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这是全圣经的最有能力最好的一节，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所以神给亚哈斯，叫以赛亚给亚哈斯一个证据，就是说在你的皇宫里面或在你的现在的环境里面，有不会生小孩的人，一个童女完全不可能怀孕的，可我让她怀孕生了小孩，我给你印证，就是神要与你同在。你不要去靠亚述，你不要去靠你的敌人，你不要靠武器，不要，我与你同在，我可以战胜这所有的敌人。但亚哈斯这个王其实跟你我一样非常的现实，神你真的有能力吗？神你真的可以做这个事吗？神你真的使我能够强大到个程度，敌人对我都不能够欺负我吗？因为我的武器没有他多，我的人没有他多，我的科技没有他进步，我到底怎么办？你可以真的可以帮助我吗？所以亚哈斯就要跟亚述结盟。但是神给亚哈斯一个印证，亚哈斯到一个程度，顽抗到一个程度，说对不起，他说我不试探神。就是亚哈斯基本上就跟以赛亚说 I don't care，我根本就不管你这个印证，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 Emmanuel 这个字就在圣经里面出现。出现以后，继续要带领我们看见这个 战争就一触即发，亚述出兵，以色列的这个犹大国四围的敌人全部，包括非利士人，南部、北部、东部、西部全部出兵，一场大战争马上就要爆发。所以这在历史上来讲的话，我们讲回头看的话，是犹太人生存的关键。因为当时打仗不是打输打赢的问题，你打输你的国家就不见了，全部杀掉，全部搬家，全部变成俘虏，全部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在这个故事背后，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就出现了。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英文叫做 Emmanuel。 我们除了这个历史背景以外，我们要看 Emmanuel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让你仔细看， Emmanuel 是 I-M-A-N-U-E-L Emmanuel。 流行的人你写信到最后都写个 Emmanuel， 中文我们基督徒会写个以马内利，但如果你写英文的话，写个 email 的话， Emmanuel， 这都是很好的字，很祝福的字。 Emmanuel 这个字基本上是有三个字所构成的， L-A Emmanuel I-M-A Eman 就是在一起，这是希伯来文Eman 就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同在一起。 New N-U 是我们的名词的一个变化式，所以是我们。 L-E-L 就是上帝，所以翻译成上帝与我们同在，或是上帝显现在我们中间。所以我很喜欢用第二个翻译，上帝主动的有能力的显现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像亚哈斯一样，我们没有力量，可是当上帝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有什么好惧怕的？所以 Emmanuel 变成一个很好的祝福。若上帝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惧怕了，也没有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掌管历史的主，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大有能力的主，他在我们中间。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字 Emmanuel， 在就是特别是 EL。 所以这个 EL 造成一个英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字尾，我们看三个字，这字尾都有 EL 的。第一个 EL Israel I-S-R-A-E-L， 后面结尾是 EL EL， 以色列这个字本身就是神，但前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这是斗争、摔角。你们读旧约你就知道以色列怎么产生的。其实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名字，你知道，老婆放在前面给敌人杀，他躲在后面准备跟神打架，神教训他也不听，神管他也不听，他跟神打架，非把神都打赢不可。所以最后神给他取个名字 Israel。 所以这个 El 就是神的意思，跟什么？跟神摔跤，跟打神打架的人。所以犹太人非常顽固的，你知道，他神都打，可是这个是却被神所拣选，要彰显神作为，神就在他的中间。所以 Israel 就是跟神斗争，跟神摔跤，跟神打仗。那很好，另外一个字就是比较好的 Samuel S-A-M-U-E-L S-A-M 是 U 什么意思呢？聆听。你读圣经就知道 Samuel 这个人为什么叫聆听。上帝跟他讲话他听到了，哎呀上帝啊你在哪里啊，又睡觉，上帝又跟他讲话，哎呀上帝你在哪里啊。所以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很天真无邪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人长大了，有时候上帝讲话都听不到，你知道，耳朵不好，而且听到也不相信是上帝讲话。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力就出问题，可是 Samuel 这个字很好，就是聆听神的人。那最后一个字你看到 Daniel D-A-N-I-E-L 后面有个 EL， EL 就是神上帝。所以 Daniel 就是什么？信会。为什么翻译成信会呢？ Daniel 第一个他有信心的人，但是神特别，你知道 Daniel 是一个住在外国的以色列人，在宫廷里面做事，好像是在白宫里面一个有点像今天我们想说这个美国要派一个大使到中国去，那派谁去呢？派骆家辉去，对不对？讲可以讲中文，可以谈中文，可以过中国年，你就觉得哎，这个 Daniel 就是一个有信心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那个环境很困难，这个他更困难，因为他那个国家是亡他的祖国的人，可他要在皇宫里面做事，而且他还做宰相，还要帮助这个国王，那就很困难。所以要有信心也要有智慧，他两个都做到。所以 Daniel 是一个很好的名字，所以 Daniel 一直是美国这个 very popular 的 baby name。 所以我们看完这几个背景以后呢，我们呢就可以看这个经文。经文基本上我分成三个部分，我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在你的节目单里面有一个讲到的大纲，我也盼望你能够填一下大纲里面的空格。第一节到第二节，神在幽暗痛苦中与人同在。神在幽暗痛苦中与人同在。为什么这边是讲到幽暗痛苦？因为第一节说，但那受过痛苦的人必不再见幽暗。所以如果你生命中间经历过痛苦的话，你会发现在痛苦的时候其实很少人了解你，可能是有时候是失去家人我们痛苦，有时候被公司解雇我们遭受到痛苦，考试失败我们遭受到痛苦，我们前途不知道怎么往前走，我们很痛苦，压力很大。所以在痛苦中间，在痛苦中间，他说我们会进入到幽暗里面，就是我们会到阴暗里面。那这个字非常重要，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稍微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让你看看这个幽暗的背景是什么。好，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但你要翻到第八章的最后。他特别解释这个幽暗是什么事情啊，我们来看一看，我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个幽暗是讲什么东西啊。第八章的最后十九节，就是在这个第九章前面这一段十九节，我读你们听啊，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细微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黑乌黑的黑暗中去。这边讲什么？这边讲到说，我们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会知道说，到底什么是我们困难中的答案。我们天生会问一些有知识的人，我们问一些有经验的人，像我们这是来自地球另外一边的这些学生，他们来看一看说，我们来这边看一看，问问这边人到底他怎么过生活的。特别是如果有同样学校毕业的，那更好，因为他们就是会知道说我们在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经验。那有一就是我们会问一些人，可是在当时的时代怎么样呢？在遇到困难，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皇帝怎么办？亚哈斯应该怎么办？在以赛亚在描写亚哈斯的时候，亚哈斯第一个他从死人里面去问答案，有没有这种事？有没有问死人中问答案？有多少时候我从台湾来的，这在台湾来讲根本很普通的事情，从死人中间问答案。因为我们觉得死人怎么样，他可能灵界更了解。我就碰过一个人，他在问的时候，他问他死去的爸爸，就这个爸爸真的还出现了，这爸爸出现了，就问到最后我才发现这个灵根本不是他爸爸，是假装他爸爸的，因为他没搞清楚。后来问到最后，这个人根本这个灵根本不是他爸爸。所以在西元2700年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说你应该问你的神，不应该问什么，从死人中间问什么，问答案。你知道耶稣基督有时候很严格一句话，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门徒在坟墓里面去找耶稣的时候，天使跟门徒讲一句很严厉的话，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坟墓是阴间的势力，交鬼是阴间的行为。他说圣经上说非常清楚，你们应该以训诲为法度为你的标准。对，如果你今天没有神的话，其实你应该什么？以训诲或法度为你的标准。这世界有世界的法度，世界有世界的律法，世界有世界的原则，你应该以训诲为法度为标准。可另外你要知道，在训诲法度以外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圣经以赛亚说你应该询问你的神，你不应该找一些交鬼的， 你不应该找一些言语戏谑，讲得好像似是而非的。你不应该找一些人住在东边比较好，或你家门朝西边不对，你家的树应该被砍掉，后院应该填土。这些乌里哇的事情，以赛亚说我们都应该，因为这些东西使我们更进入到黑暗里面。所以甚至有些人到一个程度，连今天该不该出门，他要打开他的日历看今天是大凶还是大吉，还是小凶还是小吉，那 Super Bowl 都不要打了，你知道今天该不该打 Super Bowl 呢？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生命里面，他说我们人生常常堕入到黑暗的深渊里面，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我当时以为我来到美国一切都解决，当我下飞机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可怕看到一件事情，我多年的女朋友她从机场走过来接我的时候，我几乎要掉头上飞机就回台湾了。因为第一个，当年漂亮的女孩子穿着裙子穿着高跟鞋，女孩子居然穿个球鞋穿个牛仔裤，我们的当时怎么有女生可以穿牛仔裤的，还穿球鞋，根本不像我以前的女朋友，被美国同化了，你知道。而且居然一个男的跟他来接我的时候，那男的离开我们的时候还抱着我女朋友亲他，哎，居然还要我亲他的女朋友，我怎么可以抱人乱亲来亲去呢？因为他们是从英国来的，所以对我来说是 totally shock， 这个文化我不了解，我应该怎么样往前走？我以为一切都是从此前途一片光明，会发现一片黑暗。我来前三个月天天哭，所以可是我们这时候想说，到底我的生命的答案在什么地方？所以以赛亚很重要说，当一个国破家亡的时候，历史上一个重镇的时候，你这个国王在处理你全国的世界，什么是应该结盟，什么应该怎么样，应该独立的话，神告诉亚哈斯说，你不要去结盟那些坏人，你不要去结盟那些跟你文化不一样的，你求问自己的神，你的神要掌权，让你国家能够站立得住。亚哈斯说，对不起，我不要，我要求问那些交鬼的，我要求问那些声音乱七八糟的，我要求问那些乌里哇啦乌里哇讲事情模糊不清的。但是神说，如果你求问的话，你就堕入到深渊里面去。亚哈斯做了没有？亚哈斯做了。他们的国家堕入深渊没有？他们国家堕入了深渊，整个土地被亚述侵占，人民被抓去亚述成为俘虏，使得整个以色列最富裕的地方变成所有亚述文化所侵扰的地方。我们不会说今天对不对或错不对，可是我们会说，可是人每次这样子，明明不相信神，可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仰观上天，俯察下地，尽都黑暗，我们就问说 Where is God？ 所以美国人很可爱哦，911的时候最多的问题是，上帝为什么不把那个飞机给打下来，为什么撞到我们那个 tower 上面去？ Where is God？ That's no God。 所以亚斯在这个时候看见，可是神却应许我们，他说这些受过痛苦的百姓，这些受到错误领导的这个国家里面，他说因为神要降临在你们中间，成为你们的帮助，所以第一节说，但是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所以他们要从里面站起来，他们要从幽暗中间出来，他们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遭害，神的杖神的竿要带领他。当时可能很难相信这个话，因为历史上告诉我们以色列被打得一塌糊涂，可是我们今天回头看的话，这群被神所拣选的选民，亚述在哪里，以色列在哪里，神今天神讲的每一个字，神讲的每一句话都立定在天，他的旨意永不更改。因为神在幽暗痛苦中间，当人在痛苦的时候，神与人同在。在第一节里面特别描写，他说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这两个很重要。什么是西布伦拿弗他利？就讲说今天我们如果进入到以色列的话，加利那一带最丰富农业最好的区就这个地方，这两个以色列十二两个支派所占据的地。下面以赛亚提到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的加利利，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就是亚述的三个省，就亚述打下以色列以后，三个省建立在这个地方，是他们最丰富的地方。所以以赛亚特别说，在这个地方要出现神的光，这个地方要出现神的拯救，这个地方要出现神的作为。这是神对这个地方的应许。可是这地方是第一线被亚述所侵扰的地方，是以色列最看不起的地方，因为这边后来又演变成撒玛利亚地，最混血、最种族、最烦躁、最冲突的地方。我们在新约就知道，耶稣基督就在这边出生、行走、呼召门徒、建立神的国度。所以我们看见幽暗痛苦中神与人同在。我们看第二段经文，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我盼望你能够填下神在危急存亡中与人同在。我们有一些选择我们错误，可是神同在的时候，神就可以拯救我们。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很快的危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其实常有这种事情发生。我昨天就经历到一件事情，我的大女儿打电话给我说，爸爸，我在880上。我说怎么在880上打电话给我？车祸。我的女儿开一部车子被三部车撞在一起，而且我女儿开的车是 Yaris， 你们知道美国 Yaris 是美国最便宜的车子，最薄的，最容易被撞的，撞起来最扁的。有时候一刹那之间我们就进入到危机存亡，你没有想象到的时候突然事情来临。我最记得我跟我太太有一次在开路上开车，开的时候我很骄傲跟我太太说，我说你看我开车技术多好。我太太说你有多好？我说30年没有出过车祸。我太太30年撞烂3部车子。我说我太太正在那边夸口的时候，我正在坐在车上开在我家的那个，那边不会出车祸，突然后面就砰一声，回头一看我的车扁了。由不由得你出车祸，是别人撞你，对不对？所以当我在最骄傲的时候、最嚣张的时候、最夸口的时候，神就说 I'm going to teach you a lesson。 有没有这种机会？有时候你真的觉得考试没有问题，考得一塌糊涂，考试很多问题的时候，哎，突然好像没什么事。我们人生常一刹那时间我们进入到危机存亡的时候，可是神跟我们保证，这边讲到有战争，这边讲到有压迫，这边讲到有被人迫害。特别是我说我们在美国，我们就知道美国不是一个中国人的环境，美国是一个不是中国的文化。很多时候你的思想跟你的作为，你在做事，你在读书，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可能跟中国地方或你从东方来的人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跟理解力。可在这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都经过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好像在被压迫一样，有时候你想讲讲不出来话，明明是你做的事情全部被别人拿走，明明不应该你被 lay off， 你却被 lay off， 因为别人懂得什么手法。当然了，每天下班他都跟他去喝酒，你没有去喝酒你就倒霉。所以很多很多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危机存亡发生的时候，到底什么是你心中的动力？到底什么是你心中稳定的力量？什么使你像个船一样能够在大海中航行的时候，如果不幸遇到风浪的时候，这个船仍然可以稳定继续往前行？多少时候我们是有眼泪的时候，我们在哭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多少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但是神他说你放心，无论你今天背上有伤痕，无论你有欺压人的棍在你背后，神说我可以把它折断，我成为你的力量，我成为你的帮助。所以神主动的走进这一群苦难的人群中间，神主动的走进你自己苦难的生命里面，神要成为你的帮助，神要与你同在，神要与一个苦难的一个民族同在，但神要与任何一个在生命中间遇到困难、遇到挫折、不知道怎么样往前行的这些人同在。 像我女儿一样在车上，她跟我说：“爸爸，放心，我很好。”我心里就怎么样？我心里就掉一块大石头。我说：“感谢神，神与他同在。”在那一刹那之间里面，我跟你讲，很多人断腿断手，很多人受到脑震荡，很多人受到很久很久都不能复原的伤害。所以神会不会保守？神会保守我们。神会不会眷顾我们？神会眷顾我们。神要不要与我们同在？神要与我们同在。这以赛亚书在西元前700多年，神就向他们保证，神要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仿佛是一个战士，神仿佛是一个保护者，神仿佛是一个我们一个巴利格一样，他要守护我们，他要使我们的生命里面变成喜乐，从捆绑里面我们得到释放，从我们与人征战的时候，我们确实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生命是一个长的一个路程，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的时候，你要认识到，其实我们人所有的智慧，所人所有的能力，其实都是有限的。人所有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若相信一个掌管世界的主宰，在历史中作王的神，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就可以继续走下去。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怎么结束的。第6节到第7节，在那空格里面，我希望你填一下：神在政权治理中与人同在。我特别提到政权治理。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政治、不同的体系。今天美国也面临到要选一个新的总统，所以无论你怎么选择，即使在美国自由民主的社会里面，我们也常发现我们投票投错了。所以很多人去年投了奥巴马，上次投了奥巴马，今年不投奥巴马。我女儿就问我说：“爸爸，你投谁？”我说：“我当然投姓欧的了，我叫欧先逊了，他叫奥巴马。”因为我女儿都猜不到我会投谁，因为常常投就投错了。你选的领袖不一定是好的领袖，你选领袖也不是成功的领袖。在政权里面，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好不好，讲得好听上台不一定好，对不对？所以但是神保证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我们相信在他的统治里面，神给我们几个很重要的保证。他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所以神要道成肉身，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他是为你而生。所以不是你要改变像神，是神要改变他自己，变成个婴孩走进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降生，他要走进你的生命里面。那下面说，他说有一子赐给我们，下面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下面说奇妙测试 The wonderful counselor。 什么是 wonderful counselor？ 就我刚刚讲的说，什么叫做 counselor？ 就是你快倒的时候我们叫做辅导。什么叫辅导？就扶那些快要倒的人。有没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生命好像快倒了，你需要一个人说：“嗯，我有三个男朋友，到底哪个比较好？”这是你快倒了，你知道吗？因为你不知道哪三个比较好。你要问谁呢？你要问死人吗？还是要问活人呢？还是要问神呢？所以他说有个 wonderful counselor， 他随时是你的资讯，他随时是你的帮助。你有想到当你要选 major 的时候，当你要选前途的时候，当你要选教授的时候，当你要说哪个研究的时候，你走错一步，我跟你下面15年就没好日子过。上帝说他愿意当你的 wonderful counselor， 你不去求问那些死人，你求问他，他会告诉你，他会带领你，他会帮助你，因为他说他 such wonderful，他是很奇妙的，他的建议也是非常奇妙的。下面说他不但是一个 counselor， 他不但给你建议，给你指引。下面说全能的神，他是个 mighty God， 所以他不但给你建议，他有能力处理你前面所发生的事情。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不 不是这边不行这边不行，他是一个像台湾很多人打鱼的就拜妈祖，为什么妈祖？因为妈祖是海神呢、啊。那你上山就没有人拜妈祖了，你知道吗？因为妈祖不会爬山，你知道吗？所以山就有山神。那种田的呢，台湾就不是卖妈祖，拜什么土地公，因为土地公会种田。所以可是在圣经里面讲说，你要相信这个创造，如果你要信神的话，他说我是众神什么是神，他是 Almighty God。 为什么你不敬拜一个创造世界的主宰呢？所以很多人相信说我的生命是由星星控制的，因为他看星座看他的生命。我常跟他说，你不应该看星座来看你的生命，什么属什么水瓶座巨蟹座什么座一大堆座，所以他就觉得他就应该像个螃蟹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巨蟹座要像螃蟹，对不对？就像很多人说欧牧师你是属什么的，我说我是属什么，你是什么意思？就是十二生肖，对，中国人讲十二生肖，那我是属蛇的。哦，你很阴险，我这一点都不阴险，阴险怎么当牧师呢？根本没法当牧师呢，对不对？所以这有的人说自己像狗，对不对？我说你为什么像狗？我觉得你也不像狗。他说他属狗的，属狗也不一定像狗，哪里有全班上都是狗像一条狗的，对不对？今年是龙年，台湾就很多人生小孩，所以一大堆龙就出来了，有笨龙，有呆龙，全班有第一名的龙，有最后一名的龙，有留级生也龙，第一名也是龙，那你家是哪条龙就很严重了，对不对？所以神说他是 Almighty God， 他是星座的主，他是创造生命的主，他是所有十二生肖的主，他是创造生命的主宰。所以神要你告诉你，这个婴孩对我们诞生，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个很稳重的力量。他不但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一个 internal God， 他愿意当你的父亲，你知道吗？我不晓得你多少人认识你的父亲。在美国最有钱的区，我住的地方，我不是最有钱，我那区不最有钱，比较有钱， Cupertino Saratoga， 你知道全美国最好的区，今天的学校里面两个父母都出生他的是少数。这是我不要说一San Jose，我不要说San Jose Santa Clara， 父亲大部分都是没有父亲，你知不知道？爸爸跑得最快，真的很可怜。所以弟兄一定要站起来，家庭要么美满，其实弟兄要负责。但是神说，万一你没有父亲的爱的话，有个父亲他要成为你的父亲，而他是永远的父亲，他要成为你的父亲，他要牵你走生命的道路，他要背着你跑生命的道路，他要爱你，他要拥抱你。所以有个永远的父在这个生命里面，最后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他是一个和平的君。所以这就是神的治理，这就是神在政权里面去治理的时候，他要带出来他的特性。这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生？为什么有圣诞节？为什么我们在圣诞节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到一个丰富，一个超越商业气息，一个超越西方的文化，一个生命里面与创造永恒的主有联系？神要与你同在，神要成为你生命的帮助，神要带领你，要复兴，神要在你的周围证明这个宇宙真的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他不是透过理论，他不是透过思想，他透过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与人同在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将我们自己完全的